Okay, we'll get started for the second session.
好，我们开始今天第二堂课。
This is the last day that will be.
今天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堂在台北的课程，因为星期四晚上那个 Tim 他们就要准备离开，然后坐星期五一大早的飞机回泰国。
And then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因为他回去要先被那个叫什么？Quarantine 隔离两个礼拜，在那个饭店里隔离两个礼拜，然后再回去准备 settle down， 重新这个整理一下家园以后，说不定再隔一阵子会开始我们的课程。
Well, actually, even during quarantine, maybe because we've got nothing else to do, right? So.
哦，他听说也有可能在那个隔离的时候，他也可以上课，因为他没有别的事可以做。
Yeah.
但我们要试试看，因为那个翻译跟老师可以坐在同一间房间是比较容易翻译的。但反正当这个疫情稍好之后呢，那个 Tim 也希望就赶快回来，尤其要赶快去广州，太久广东好久没去了。那个上校牧师也讲过哈，就是任何的学习能够是面对面的学习是最有效的。就是说在上课的时候能够在同一个空间里，老师跟学生在同一个空间里，它是一种不一样的动力。所以呢，那个整个的上课的气氛和对学生的这个效力的影响呢，都是比较好的。
Yeah, and so they would say that this is what's called face-to-face teaching, meaning you're face-to-face with the pastor, sitting in the congregation and being focused on what he's saying.
所以呢，这种呢就是被称之为这个面对面的课程，能够在同一个就是老师与会众在同一个空间里面，那这个效果是最高的。在2019年的时候呢 ，Tim 有回到德州休斯顿啊，然后去参加了好几个那个他们的这个教会的课程，不同的牧师的课程，那他就很感受很强烈啊，就是当坐在这个教会里面，听着台上的牧师讲课，而且他跟你可以有眼光互相交流的状态下的时候呢，你的所有的专注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就说呢，千万不要不去你的教会，因为呢，你在这个教会中学习，你会完全受到神的鼓舞。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呢，提到说，我们应该要与这个牧师啊有固定的这种课程。那个 Max Klein 牧师呢，他就说有些人那个有些牧师会把这一段经句啊解释成说，你一定要来我的教会，甚至呢有些这个教徒会以为说，哦，如果我不去牧师的课，神会处罚我，所以呢，但实际上这个经句的真正的重点是在于说呢，你去教会上课，你会得到神话语的鼓舞。有些人呢都把它翻译成呢你要去教会呢然后呢彼此鼓励，但是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呢是没有所谓这个彼此的这个字眼，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
And these are not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 they say from each other, and those words are not in the Bible, but they put them in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好，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在有讲到说你们要聚集起来然后得到鼓励，好，但是呢英语翻译里呢却多加了一个从彼此得到鼓励，这个从彼此这个句在原来的希腊文里的经句里面根本没有这个字，所以很多人就误以为说我们这个会众呢要彼此鼓励，但实际上不是，就说我们其实呢如果有人呢从这个圣经教义里面好的金句来给予我们 来说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会得到鼓励，而不会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就得到鼓励、
yeah.
所以必须要经由金句的内涵来得到鼓励。
The real encouragement comes from hearing something that comes from scripture.
当有人在引用金句，比如说像戴德生他引用了保罗的金句，虽然用他自己的话再说出来，可是他的整个话语是来自于保罗的金句的时候，那个力量对我们的鼓舞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当一个牧师站在整个会众的面前，好，教导神的话语，然后对于会众的鼓舞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 所以当你坐在一个教会里，然后经由这个台上的牧师面对面的听他的教导，然后眼睛互相有这个传递讯息的这种状态下，这个神的话语对我们的教导的影响力是远远大于你坐在电脑前面看着荧幕。但是呢，听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要你们以为就说不要以为说你没有办法面对面就不要听了。所有的这些过去的录音，他都希望我们可以每一天可以听一段，复习再复习。而保罗呢，他当年在狱中呢写信给他的会众，他也没有办法面对面的教导，但是很显然的，他也是用一个这个叫做长距离的这种教导方式，那一样是非常的有效的。那 Tim 所以说他回到泰，即使回到泰国，他也是很期待赶快的再回到我们所在的台湾或者是在广东，然后让我们可以拥有面对面的教导。所以但是如果还有这个所谓的隔离只要是还有隔离的政策下呢，那个Tim 他大概不太适合在各地旅行，所以只要这个隔离的事情结束后，他就会开始在旅行。
Okay. Now getting back to the new topic, which we're going to be starting on from now, is the covenants of Scripture. Because we've finished off the study of prayer, and now we're getting into the covenants of Scripture.
好，我们前几个礼拜谈的是祷告，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个新的一个主题就是圣经的约定。而圣经的约定呢，它也是在这个天使的征战中的一环。这个 covenant 就是所谓的应许啊，就是神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应许。而神呢给我们的这些应许呢，不只是从个人的或者家庭的或者是一个种族的一个国家的，他几乎在圣经里面你从头到尾一直看到，即使是阿拉伯人他都给了非常多的应许。而这些应许呢，都是神给我们人类针对这个天上法庭的审讯，希望我们人能够作为神的见证人，他所设定的很多的给我们在人类历史上面的一些计划。而当神不断的在给人类应许的时候呢，同时呢撒旦也一直在破坏或攻击神的这些应许，因为他最重要的撒旦就是期待要把神变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先大概讲一下在人类历史上面神大概给了一些什么样的约定，跟人类有做了什么样的约定，然后又给了人类什么样的应许。
Okay, so we have the word here, you can see that. The word is covenant, but it does have different synonyms in English. We find it 285 times in the Old Testament under the Hebrew word berit.
好，在旧约里面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约定这个词呢，在有出现285次。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约定这个词的第一次呢，是在创世纪的6章18节。但不代表说是在这之前神没有给跟人有约定，他只是说出现这个字眼是在6章18节。而第一次呢出现这个约定呢，就是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了罪，然后神呢告诉他们说，只要你们未来如果有相信，你将会得到救恩，会有救赎。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神跟人的一个约定，一个应许，而就是有关救恩的应许。但是呢，如果讲到约定这个词的话呢，它其实就一定会有一些条件。好，那在我们来看一看呢，一开始的第一次在创世纪6章18节的这个约定，还有之后9章9节到13节的约定。我们今年花很多时间在谈创世纪第六章，所以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个经句。
Okay, now you can see here in the English, this is coming up. I will establish my covenant with you. Here's the word berit.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谈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在大概讲到14、15节吧，然后所以在那之后呢，就18节就是耶和华对亚当夏娃的应许。好，因为我们当时是在谈只讲到6章13节，是因为我们主要是在讲为什么 会在诺亚的时候呢发生这个大洪水。而大家应该都记得哈，当时为什么神要起大洪水，是因为拿弗林那些人与这个堕落天使所生的孩子拿弗林们已经把所有人类的这个血统都污染了。而这样子的这些拿弗林呢，他们的这个污染人类的纯人类的血统呢，会影响到神对于亚当夏娃的一个应许。那个应许就是呢，他将会亚当夏娃会生下一个人类的孩子，他能够为所有的人类的罪哈去这个承担，然后让所有人类得到救赎。那所以如果都变成人类的血统都不再有纯人类，都变成拿弗林的话，那就代表已经不可能有这个救恩临到人类身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
Yeah.
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他就是将人与神之间作为一个媒介，要把人跟神结合在一起，能够让人类得到救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者。就是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到呢，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与人的中间，也就是一位中保，好，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也只有他能够作为我们的中保。撒旦知道了神的这个计划，好，他就想说，哇，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计划不成？所以呢，他的这个撒旦的诡计呢，就是要让这个人类的从夏娃所生的这个后裔呢，不要再是纯粹的人类，就不会有这个救主的诞生了。而在这个诺亚时代呢，就整个世界都是充满了拿弗林这种半人半堕落天使的这种合体，所以只剩下纯种人类，只剩下诺亚他们家那八位了。
Around about number 100, I think. You can learn about that.
好，那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谈这件事情，如果大家有没听到的，可以再回去听听看，大概是在课程第100篇的地方有在谈这件事情。
Okay, but getting back to verse 18.
所以回到这个创世纪六章十八节呢，他就说了，神说呢，我将会跟你有所约定，然后呢，你将会进到这个方舟里，你和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太太和你儿子的太太们会跟着你一起。那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一下他所谓的这个建立哈，这个 establish 这个字呢，它代表的意思是代表是确认的意思。因为这个约定是之前已经有的，而不是重新建构一个应许，是已经过去就有应许，只是我再跟你确认一遍。所以呢，这边所讲的就是说我在跟你确认我曾经对亚当夏娃所有的这个应许，这个约定，我再跟你确认一次，然后让你知道你的子嗣呢未来是会应验这样子的一个约定。那当然呢，那个原始的这个约定啊，是对亚当夏娃，是对人类而下的。可是呢，在这个诺亚方舟上呢，却带了不只是人，这八位人，还有那些动物、昆虫、鸟类。那为什么呢？因为人类会需要他们，所以因此呢，这个诺亚方舟是带着这八个人类跟所有的动物。
That's verse 10. Let's simplify Chinese. You can probably read that.
好，他说，因此呢，第十节就说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然后呢，第十一节呢，就讲到了这个人类的这个血肉哈，是指那种纯种的人类。
Yeah, because you know, flesh is a reference to perfect human genetics, as opposed to being corrupted.
而这边的血肉是指那些纯种的，而不是那些被堕落天使污染的。因为在这个创世纪六章十节十一节那边啊，有提到，就说所有的血肉其实在当时已经要被摧毁了，都变成拿弗林了。所以呢，神在这边其实很明显的在说呢，我们不会让这个人类纯种的人类的基因血肉被摧毁，所以我们要保守这八个纯种的人类，让他们可以再继续繁衍。 到人类的历史最后的结束。好，所以呢在九章十一节呢就说呢，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这地了。所以这边的血肉指的是纯种人类的血肉，而不是那个半人半天使的血肉。那诺亚方舟的时代呢是西元前3500年左右哈，在那之后到现在已经有5500多年了，都没有再发生任何的这个大洪水。所以你看在这5000年来啊，有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有些媒体说哦，某地方有大洪水啊，有如这个圣经里所讲的这个诺亚时代的洪水那么大，但其实根本就无法跟诺亚时代的洪水去做比拟，因为那个时代的洪水是把整个世界的火的那个都已经冲毁，那现在的洪水都还是小规模的。所以这种新闻写法是一个常常会见到，就是有如这个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洪水的规模，那这是一种比较夸张的一种新闻写法。所以这个句子里面你说有如这个圣经里面的规模，什么样的规模呢？你可以有的时候人家会用成说洪水的规模，或者是这个什么大的传染病的规模，或者是旱灾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石灾啊什么的都是很大规模的，所以他们用这种什么圣经规模的各种状态，都是基本上都是在谈那种非常大的灾难灾害的时候会用这样的一个说法。
Right, but according to Genesis,
所以从这个第九章所讲的这种规模，就是叫做可以让世界毁灭的规模。
When you see the rainbow in the sky, this is a sign of God's promise to mankind.
然后第九章十二节说呢，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种活物所立的永恒的约定是有记号的，就是这个记号就是你看，就是我跟你们约定了是不会再有这样的洪水。然后这个记号是什么呢？就在九章十三节就有讲到。所以在九章十三节就说，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为我与这地立约的记号了。与神用彩虹与我们人类立约，他其实就在说，他告诉诺亚及他的家人，他们将来的后代将会一直的绵延下去，直到人类的历史结束。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彩虹的，就是代表神又在显现给我们他与我们人类立的这个人不灭绝的一个约。所以呢在这个人类经历了超级大的这种恐怖的洪水之后，却有这样的美好的一个彩虹在天际出现，也就是神他提醒我们，他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约定，我们人类得以繁衍。所以呢，你看到彩虹这么美丽的这样的一个记号，它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人类有继续存活下去的一个记号，一个约定。而你看呢，撒旦呢，却也偷取这样的一个记号，这美丽的彩虹的记号，把它拿来用在这个同性恋的一个宣传上，而同性恋却是人类将没有子嗣，人类将会灭绝的一个状态。这就是撒旦的，实在是太恐怖的一个诡计。同时呢，我们也想想这个诺亚的这个故事也常常在圣经里面会被提到的是索罗马与哥摩拉的这两个城市所发生的这个状态。索多玛与多摩拉这两个城市当时最大的罪就是同性恋的这个罪，所以神必须要摧毁那两个城市，是因为他们一直在搞同性恋的这个活动，所以那将会使人类的后嗣断绝。所以呢，我们要记得那个诺亚的大时代的大洪水就是为了要摧毁那些人类的基因被混杂的问题，因为那个混杂会造成人类不得纯种的子嗣。那索多玛与哥摩拉也是一样，它是在用同性恋来摧毁人类可以繁衍的机会。所以这两个历史上的事件都是神要告诉我们繁衍子嗣的重要。
Yeah, so again, don't be surprised that the gay community, you know, they hijacked the rainbow. That rainbow is a symbol of hope for Christians, really, for people that have believed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所以你不要觉得奇怪为什么同性恋要用这个彩虹来代表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偷取神给人类的一个希望的代表，因为原本神将这个彩虹给予我们地球是为了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他跟我们有一个约定，那个约定就是人类可以一直有着长存繁衍的希望。
Now let's talk about this.
所以呢，因为呢，这些同性恋开始用彩虹之后呢，就有很多的基督徒就不敢用彩虹了。但其实我们应该基督徒要把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一个记号，代表希望的记号再拿回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开始再穿上彩虹的记号。然后呢，很可能就会有同性恋的人说，诶，你是同性恋吗？然后你就跟他说，你是基督徒，然后你们就可以开始有一个对话。
Okay, it's time for coffee, so let's have a 10-minute break.
好，我们来10分钟的休息吧。